大家好，欢迎参加天风披林社府商社财报超预期更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为闭门会议，未经天风证券许可，不得通过任何途径将会议录音或纪要的向第三方提供或传播。天风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主体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天风商社的分析师何富丽，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商社财报梳理的系统性汇报，主要是考虑到的确已经出财报的公司，还是从超预期的这个数量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已经是有一定程度超预期了，尤其是在消费贝塔并没有那么强势的基础之上，很多龙头的公司的经营韧性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强的。首先先这个重述一下，我们这个八月的金股放的是学大教育、珀莱雅、首旅酒店，当然如果再加这个一支的话，可能像巨子生物这些，包括像这个布鲁克，其实我们在七月份调研完之后都是有做重点推荐的，那这是我们这个前期的一个观点。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我们同事会在各自汇报一下这个超预期的这个部分。首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的确杜春竹这边的超预期的公司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可能这个医美化妆品的话，像巨子呀、上海家化呀、润本呐，甚至是像这个国际大牌雅诗兰黛这些都有超预期。当然，像朗姿什么这些前期也公告过超预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像布鲁克刚才提到，无论是业绩还是海外前期都是超预期的。所以，可能在大贝塔不是那么强的基础之上，这些公司还是有韧性的。先让杜春竹做一个更新吧。
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上证小类的分析师朱春菊，主要给大家去汇报一下我们美股朝阳板块里面，在这个目前发的业绩里面还是比较超预期的一些公司。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港股里面可能有几个比较超预期的公司，主要是这个布鲁克还有乐舒适然后呢这个主要是这几个相对来说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个标的其实巨子生物呢，我觉得哈还是因为尚美的这个前一天发的业绩相对来说表现还是比较差的，所以呢，其实那个已经把巨子八月介绍那个预期呢降下来，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是符合预期，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略超预期的。那按照这个下半年的趋势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相信能够全年去做到一个收入增速10%利润。实现一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目标的但我觉得前期想象肯定这个预期对自己还是不太相信能够做到这个水平所以上半年的这个打击我觉得市场还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满意的。然后呢下面呢主要是去看它的一个医美的一个节奏的一个释放，像这个六月份也上了医美的第一款产品后面直到十一月份陆续去上这个第二款、第三款医美的一个新品。那短期呢，今年先看一个1到2亿的收入，那可能明年呢去看一个医美爬坡5亿5亿的一个收入，长期去看这个收入15到20亿，这几款医美产品合计15到20亿的一个收入，利润看到一个5亿左右的一个利润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空间的那这个化妆品这块呢，主要是去关注这个像这个胶原棒呢恢复到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像这个超特放的一些新品去持续增量，长期有望成为成长为这种11阶大单品因为今年下半年的基数非常低，其实数据上呢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反应那其他的像港股两个，就是像这个布鲁克、乐舒适，其实特别是乐舒适吧，其实是一个大超预期的一个状态，远超于这个年初给的一个指引这个年初给的指引呢大概是一个收入利润中双位数其实后面对于这个收入有些微调，其实还是比较超预期的，特别是这个利润这块那个收入这块呢大概是一个今年上半年大概增速是30%利润增速像这个 金桥的这个利润都不是达到40%以上的一个水平。具体来看的话哈，我们觉得是不管是拉美还是非洲本土都还是非常的一个超预期的一个状态，包括说这个东非呀、西非呀、还有说这个拉美的这个占比已经达到了5.8%的一个水平还有另外是说毛利率这块毛利率也有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了1.6个点左右主要是受到一个平均的销售单价的上升以及产品结构的一个变化去共同带动另外呢我们能看到这个纸尿裤还有拉拉裤这块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也不我们能看到这个公司录这个不管是这个产品商的一个创新还是说市场上进入新的市场整体还是表现的公司这个在新兴市场消费小品品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成长空间和经营的一个韧性吧。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布鲁可呢主要是这个主要是因为前期的一个震荡比较多所以其实市场预期降得非常低公司也是持续验证这个也这个过程呢其实在持续的去验证自己证明自己今年这个未来3年吧能够做到一个30%增长的一个目标那上半年呢收入实现了一个32%然后呢经常利润实现了一个25%这样一个水平主要是利润这块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公司其实上半年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毛利率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说这个税率这块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上半年的这个吉姆车也好还是海外这块都在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所以毛利率只有一个可能相比于这个成熟品的这个毛利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因为公司这个在费用这块管控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今年的一个策略整体还是比较更加聚焦提升这个运营的一个还有推出 IPI 新品这运营效率所以整体利润上还是在整体这个费用上面表现的还是就控制的还是比较好另外呢出海这块是最超预期的出海呢海外的本来公司今年的一个目标呢是做到一个5亿左右吧因为去年做了2.2亿但目前来看的话海外这块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实现了一个3.66个亿增速实现了228%的一个增速占比呢已经从10%去年10%提升到20%非常非常快那其中最表现最优异的呢主要是北美这块市场北美市场其实是一个市场空间比较大的比较宽阔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呢给这个公司未来呢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想象空间像这个
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
喂能听得到吗然后那个主要是这样吧就乐数字的一个出海未来呢我觉得不管是海外也好还有积木车也好都有望去贡献第二第三的一个增长曲线然后呢我觉得已经公司在一个向上的一个通道里面在一个起势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美股这边呢就是这个A 股的几个标的我觉得也是算是有些有部分的标的是大概是一个略超预期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像这个润本昨天也刚刚发了这个财报收入增速在上半年的一个收入增速在17.74%然后利润在20%扣杯的话是22.58%的一个增速那这个周二的话大概就是收入利润也是20%左右其实呢这个主要超预期的点呢还是这个趋稳的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上半年呢趋稳的这个增速能够达到28%左右因为二季度的话其实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蚊子的一个旺季今年的天气受天气影响那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整体我们能看到这个二季度的一个表现是比较强的未来呢我们觉得在这个驱蚊的一些产品上其实公司也是推出了一些
啊，然后说户外的也好啊，包括说这个一些创新性的一些啊新品也好，去持续去强化这样子啊那个啊物美价廉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产品的一个定位。然后呢下半年去啊下半年呢更多的这个重心呢放在这个啊婴童这一个护理上面啊，去兑现今年20%的双20%的一个增速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家化啊，其实这个二季度的一个业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去年二季度啊是一个低基数，那今年呢其实啊公司也进入到了特别是利润这块吧啊，就主要是利润这块呢，公司也进入到一个前期啊，未来也前期1到2年的这个费用上的投入，能够看到今年去逐渐的开花结果啊，像这个二季度呢实现了一个收入增速12.45%，啊，利润增速呢实现了一个200%左右吧啊，其实整体还是啊能够看到啊能够看到这个啊前期费用投入在。啊，在现在的一个啊释放的结果啊，特别是这个啊毛利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这个包括这个毛利能够 Q2 的话，单 Q2 就毛利提升了一个啊3.41%的一个3.41个点啊，主要还是高毛利的这种啊美妆品类的一个占比去提升啊，以及这种一些供应链上面的一些。一些优化吧。那美妆这边表现呢相对来说还是整体这个表现里面就是整个板块的一个表现里面最突出最优异的，也是去兑现公司的一个公司对美妆这个板块主要占着地位的一个兑现吧。像这个预测半小时等等呀，这块美妆整个板块在公司的占比已经达到了这30%左右的一个水平啊，增速实现了一个38%的一个增速啊。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玉泽去持续行化它的这个敏感肌赛道的一个地位，然后呢百草集呢像这个大白泥以及今年去看这个油的一些新品的一些表现吧那肉神呢则是去稳固自己这样一个去稳龙头的一个地位另外呢推出一些符合线上的一些创新性的单品，像这个驱蚊蛋呀等等那我这边汇报就主要是这样我们看后面呢也去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更多的一些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杜春竹汇报了已经超预期的一些这个重点公司，然后接下来马上要发财报的可能像那个之前也提示过的像福瑞达，可能之前也是有潜在扭亏的一个改善预期，然后像那个朗姿的话的确前期已经公告过了就是有这个超预期的情况，这里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提示，然后那接下来请那个周杰再讲讲这边的情况，因为的确像华住雅朵公告了业绩之后的确还是上修了他们的收入的指引的，而且在这个二季度的情况之下 RealPa 还是都维持了一个持平向上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九华旅游的话可能我们知道暑期的这个旅游都是受到台风等等的一些影响，可能客流会相对乏力一些，但是九华旅游二季度的确利润有提速，然后利润率是有改善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觉得尤其是对出行链虽然贝塔不是那么强，但是其实不需要过度悲观，像那个锦江的直营店啊等等的其实也是有一些改善的状态在的，那请周杰再做一个更新吧。
好的，各位领导早上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出行链相关的财报的一些情况就是刚才何老师讲到华住相关的情况是有点超市场预期的，就是整个酒店行业大盘的话可能 RealPa 就是一个持平左右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华住披露的 RealPa Q2 情况是有2%的这种甚至还是比较略超大家市场预期的然后包括华住也上调了他的全年的一个 Leopard 的数据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个 1.1% 的这种增长，然后包括全年的这种收入端的这方面的指引也是进行了一个上调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话就是华住对全年的这种预期的话实际上是有所提升的。因为之前跟大家交流下来的话，全年给的这种全年维度 Leopard 指引可能就是个持平微增的一个状态，但是华住在上调了全年的收入指引，从原本的 2% 到 6% 提升到 4% 到 8% 的话，那说明就是确实华住对于全年的这种 Leopard 预期可能会略微有所提升了啊。然后其实我们觉得这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整个宏观经济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好，消费的这种环境没那么好情况下，然后包括就业市场反馈也相对来说复苏的比较缓慢，但华住还是一直在作为龙头公司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展望其他的，像锦江或者首旅的话，可能在 Q2 或 Q3 的话，在相对来说消费市场比较承压的情况下，可能数据也不会太差。然后其实我们去展望就是不单单华住，其他的酒店公司其实 Q2 或 Q3 的业绩也相对是比较值得期待，就是可能酒店市场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悲观啊，并不是说大家遇到了下半年 Q3 Q4 一个相对比较高基数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可能要有比较大的负增长，或者很难做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正增长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就是华住的这种财报已经交了一份比较好的作业了啊，包括昨天晚上那个雅朵披露的这种财报也是这样的，就是雅朵的话，它 Q2 的这个Leopard相关的数据啊，也是同比增长了 0.7% 啊。然后因为雅朵的这种客源来说的话，可能商务客群偏多一点，那商务客群也是酒店市场这两年可能相对比较承压的这种客群，在这种情况下雅朵的 Leopard 还能维持正增长，在 Q2 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啊，包括它雅朵也是对全年的收入指引也是上调到30%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话，就是华住跟雅朵都遭到比较好的一个财报的表现了，就是只不过雅朵可能对于这种开店的这种计划可能是有所放缓，那肯定也是对于 Q3 Q4 后续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状态做出的一个反应嘛。但整体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出行链这方面的公司的话，数据是没有大家想那么悲观的啊。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来说应该积极的去看，就是现在所有基本上所有的悲观情绪都已经打在股价里面了。那如果说未来像比如说像华住或者比亚多，可能有某个季度业绩超预期，或者优帕某个有几周开始超预期的话，那其实后面都是作为公司股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催化的这种点啊。我们觉得说，但是目前我们去复盘华住的这种估值水平啊，包括我们去看首旅跟锦江，他们基本上股价跟估值都在近十年或近十五年的低位了。那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万物都周期嘛，那现在可能属于周期偏弱状态，可能估值跟股价都比较低。那其实后面等这个估值，等那个市场好起来之后，整个估值的股价都会有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反馈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给请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然后旅游景区公司的话，就是前天晚上九华也是发了业绩了，然后也是收入端的有个个位数增长嘛，然后业绩端有个两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长，那它其实也是符合大家一个预期了，毕竟它 Q2 的这种客流的话确实是有双位数以上的增长的所以业绩端有个12%的增长其实也是比较符合大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预期了，那昨天股价反应相对也是比较好，因为确实昨天的话整个消费大盘都是涨的相对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去然后可能有些量化捕捉到的九华相对比较好的这种业绩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话，就九华去年就昨天的股价涨幅是比较好的那可能九华可能 Q3 可能压力会大一点，那主要还受到天气的这方面影响， 如果我们抛除天气的影响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客流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展望年底还有四月份的景区，包括公司就也是刚发公告嘛，也是新收了个酒店的个项目，我们觉得就是公司作为这种传统的景区公司的话，它还是有个相对来说比较亮眼的这种收并购啊，或者是这种开发的这种动作的。其实我们去看它作为一个佛教四大名山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受益于这种寺庙经济嘛，那其实它的一个客流的话，其实是会比大部分的这种旅游景区是会更未来是会更好的。所以就是我们也觉得九华在 Q2 业绩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展望Q3 可能会压力大一点，但是我们看 Q4 的话，可能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它依然有可能有个相对比较好的业绩超预期这种可能。啊，包括像现在看估值的话，也不是非常贵，可能就是大概不到20倍左右的水平吧，就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关注的啊。然后昨晚那个中缅也是发了财报吧，然后中缅的话，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发过业绩预告了啊，所以大家对业绩这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质疑。那我们是能够看到的话它的一个免税业务的话毛利率还在进一步的这种提升包括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三亚的免税店的收入跟净利润都有个明显的提升，特别是三亚免税店的这个净利率的话，应该来说是这几年的净利率的最高的这种水平，这边公司在费用控制上面还是有个比较亮眼的这种表现。然后我们看到七月份的这种海南在比较高基数的情况下它的一个整个海南整个市场的这种免税购物的金额同比增长也有个7.4%的增长，然后购物人数有6.6%的增长，客单价还有个0.8%的提升。其实我们对于海南这方面也是跟酒店类似啊，可能去年确实 Q3 跟 Q4 这方面的这种基数压力会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七月的免税收入率的话，其实还是有个大个位数这种增长的。其实我们对 免税 Q3 跟 Q4 的情况，我们也觉得也不应该说这么的悲观吧然后中缅现在因为之前估值确实很贵，可能是30-40倍估值啊，现在股价已经跌到了现在看今年就是一个23倍左右的这估值，明年就20倍左右的估值，相对来说已经是算是估值的近历史的低位吧然后我们可能看到 DFS 的这种都购车带来的收入跟利润的增面还是有个明显的催化的，所以我们觉得公司作为龙头的地位是绝对稳固，护城河是非常非常深的，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了以上是我们的对于这个复兴链这方面的一个汇报。
好的好的，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教育的确也是有超预期的，像那个新东方、好未来、学大这些，然后无论是业绩还是收款，以及这个其实零售股的表现，像永辉啊也是这个实现了一个盈利，然后那这些整体上都没有太过于悲观，所以在这个教育零售的话，让那个舒南再做一个更新。
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我是天风商社分析师来舒南。那本周呢，教育的两个核心标的，一个 A 股的学大教育，然后另外一个港股通的中国东方教育这边呢，也是正式发布了自己的2026年的上半年的一个财务报告。那今年以来呢，我就是整体感受下来，大家对于教育的一些这种细分赛道或者说具体的标的，讨论的更多的一个话题呢，是在于质朴分流解绑之后，后边这几年对于不同阶段的这个学段或者说受众人群，它所对应的这些产品或者说不同的一个需求吧，就是最终目的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差异化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影响的结果，以及说再往后去看的话不同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大概会是一个什么走向的一个状态。那短期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就如果对教育这个前面看比较多的话，是能够比较了解，就前期其实国家去讲过一个这种质朴五五分流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一开始的一个 想法呢是说想要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可能只有50%的这些人可以去上普通高中，然后另外的50%呢就必须要去上职业培训类的一个学校。就当时呢也是说可能想要去借鉴一些这种比如说像德国呀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更加成熟或者说更加完善的一些这种就是行最终的一个就业行业结构，然后倒推到再往前的一些这种就是升学上的一个这种分流的一个需求。但实际执行下来去看呢，因为我国的整体的这些这么多年的一个这种文化的一个思想的背景，在这些意识形态上还是比较难以去比较强迫去推行这个政策的，所以其实后来就这件事情就不再去提了。然后慢慢的呢也是显现出来说这种就普通高中在这个整体的一个人群里边的一个占比结构是缓慢就持续的是有所上升的。那到今年的一个状态看下来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就是对比之前那个55分流这个阶段来看，现在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的。那可能有一些省市的这个推行到了说比如说我高中普通高中这篇占比呢大概60%，甚至有一些是70%以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所以这个我们具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对于比如说特别是像高中阶段的这个课外教培的一个需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利好的。但是对于可能像一些这种我需要在高中这个年龄段去上职业教育的这群人就是或者说这个赛道吧，在短期内是存在一定的冲击的。那正好呢也是就是比较典型的对应到这周发布的两家这个教育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去看到比较明显的是学大这边学大教育这边呢，就是因为其实是以高中的这个个性化教培为主的这么一个业务结构是有一个明显超预期的一个状态。那到中国东方教育这块的话因为在报表里边的就是之前比较核心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基本盘这块三年制的一个平均培训人数呢是又再一次出现了下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可能在不管是报表的一个这个状态上还是说股价的反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具体来看的话学大单二季度的一个营收增速呢是做到了15%的然后规模净利的增速呢是高达35%，然后另外扣非的规模净利的增速到了42%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看这个单二季度的一个现金收款的话，增速也是在22%的一个持续高景气的一个状态。那一方面呢就是公司前期的一个合同负债在高考前的这个最旺的一个确收和这个利润释放的季节是得到了这个验证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呢包括像其实能看到它的这个现金收款这块的一个高增也是能够预示着后续能够继续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流量池的一个转化的一个状态。那核心的这个原因呢也是结合刚才说的，就是其实虽然普高的一个这个扩招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趋势吧，但是呢我最终的这个出口端的高考这块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本科甚至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学校它可能是就是扩招的程度配不上就是匹配不上普高的这个人群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扩张，甚至是有一些学校和特定的专业是有所收窄的一个状态。所以倒推回来在这个高考的这个竞争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持续去加剧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对于这种特别是到最后冲刺阶段的这种高中教培课外教培的一个这种需求呢也还是持续高景气的一个状态。那学大呢也叠加了说自身的这个 经营的一个效率的提升的一个层面的一些优化吧，在今年上半年这个产能的扩张那个状态上呢是有所加速的，那也是高出了年初的一个这个就是新开网点数的一个指引，在半年度的时候就完成了之前指引全年的这个新开50家的一个目标，那到下半年呢也会说继续去匹配一些这个需求去做一些这种新的网点的一个扩张嘛，所以整体在这个就是前置产能的一个投放对应到对于公司对于整体旺盛需求的感受，以及说后续持续的一个这个规模和利润的一个增长释放的一个状态下，都还是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状态。以及呢其实到明年往后之后，这个高考的一个报考难度还是会有持续性的一个提升吧，所以其实从这个不管是需求端也好，还是公司自身在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执行力度更强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觉得往后去看学大教育整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呢，还是相当有信心的这么一个状态吧。那另外我们今天全天在学大教育的广州的三个比较典型的校区也是有一个全天的调研，那后续如果有这个进一步的更新的话，我们和各位领导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汇报。然后另外呢就是中国东方教育这块其实他发的这个半年报在收入和利润端呢跟之前的指引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那半年报和全年的一个指引呢都是一直是收入增速 10%， 然后利润增速是 20% 这么一个状态。那半年报发出来的一个收入增速呢是做到了 10.6%， 然后经调净利的一个增速是做到了 20.5%。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在那个中间这个费用和税率这个端口呢是有一定大家可能不太满意的一个状态啊，一个是这个上半年的销售费用率是有一个点的这个一个百分点的一个提升的，上半年的销售费用率又来到了23.5%这么一个状态吧。这个核心的原因呢也是说就是普高那个扩招，然后这个止步分流的这个政策放松之后呢，有一些这些就是民办的这种普高类的学校吧，就是民办的我走升学道路的这些高中的学校，他们在这个生源的抢夺上是变得更加激烈的。那我这些呢对应到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年龄段的匹配的一个规模里边，其实对于中国东方教育它核心的这个初中毕业生这块的人群的一个行业竞争呢确实有所加剧的。所以在短期吧，就是特别是为了应对全年最旺的这个秋招这个季节上，公司在这个销售费用的投放上也是加大的一些的这个力度的。所以显现出来就是说上半年这个销售费用率这儿是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整体呢就是如果去展望下半年的话，销售费用这块的一个投放预计还是会有所缓和的。那全年整体的这个销售费用率的一个状态应该会比上半年会有所优化这么一个情况嘛，因为就是更多的这个费用呢还是会比较前置的，在这个招生旺季之前去进行一个投放。然后另一方面呢大家是会看到觉得说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税率是只有18%，但对比去年上半年的税率有25%的这个这个口径上去看的话，是不是会觉得今年这个经营层面的这个利润做的可能没有就是大家期待的那么好的一个状态。但这个税率这个情况其实确实是去年是有这种比较一次性的偏高的一个状态，就是公司正常的一个税率呢是在一个可能大概在20%左右的一个状态吧，或者说20%以下的一个水平。那今年对于今年全年的税率的预期呢也是维持在20%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去年主要是因为这些这个就是一些境外理财的一个一次性的补税，导致了一些这种一部分的这种分公司嘛，它的这个税率是有一次性的抬升的。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其实在本质上来讲，中国东方教育它所对应的这个核心的这些客群呢 我们觉得如果长期去拉长后续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跟这个比较卷这种高考或者说比较卷常规升学入境的这些人群，它是在需求或者说这个人群的这个发展方向上，就是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人群嘛，就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错位竞争的。当然这个短期这些民办的普通高中的他们的这个生源抢夺这件事情，短期确实会影响他们这一部分临界的一些学生，但是呢如果真的拉长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在就是最终这些学生的一个能够适配的一个这种产品的一个或者说他所比较合适的一个这个升学和就业发展的一个道路上来看的话，就是还是比较有可能还慢慢回归到这种比较理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到今年的话，我们就是根据公司对于这个各地政策的或者说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需求的一个判断上来讲的话，再往后去看这个普高的一个占比结构呢，可能相对会比较在一个稳定的一个水平吧。那对于就是前期的这个利空的因素，在今年可能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释放，到明年还就是应该还是会特别是可能像三年制这块会有一定的这种边际的一个优化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就是目前中国东方教育这边的估值确实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就大概在八倍左右的一个状态吧。那又叠加公司整体这个分红率确实是维持持续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对应到股息率可能在7个点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从整体的一个比较偏长期的逻辑上来看，以及说目前公司的一个价位上来看，还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这边就是今年的这周两个比较核心的这个教育的标的的这个中报和后续的一个展望的更新就先到这里，谢谢。
好的好的，接下来因为李璇的公司可能大部分是下周发财报比较多，但是前期的话的确我们看到百盛对业绩的韧性以及它这个对下一个季度的指引都是相对明显好于餐饮贝塔的。然后那下周的话像股民啊这些，我们觉得上半年的业绩应该也是相对不错的，现在又处在一个转正的拐点，也作为当下的一个重点推荐。然后其他公司的话像黄金珠宝的话我们也一起更新一下，那个有请李璇。
好的，那个我这边其实很多公司包括像餐饮茶饮然后珠宝公司的业绩都是会下周去发，然后从之前已经发的像餐茶这边比较超预期的是这个百盛和瑞幸，然后我们当时的时候也都有给大家重点汇报过，那么在这里再简单的再重申一下。首先百盛那二季度的同店开店的表现都是较一季度环比略提速的，所以在二季度整个餐饮的终端贝塔不是特别景气的情况之下，百盛依然是兑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成长性的预期，并且在二季度整体的这个餐厅利润率依然是保持同比持平，然后经营利润率还有 0.2 个百分点的同比提升也能看到公司在运营端也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韧性的体现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去看，因为餐饮的终端市场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如年初的预期的，所以有很多品牌在上半年也有放缓一些开店的增速，但是百盛在当前这个情况之下反而是能够去实现一个比较快的开店。那今年的话依然还是预期集团整体是能够来到超过20000家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今年的一年内的这个净增店是净增店的这个增速是超过10%的一个同比增长，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在当下百盛在放开了加盟以及店型变得更加的丰富化，以及有非常多的模块可以去选择开店的情况下，开店的增速是非常强的，像一二季度的开店同比都有10个点以上的这个增速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体上对于
摆胜在当时就二季度业绩发布的时候整体超预期的这个主要的原因，然后更重要的是摆胜在业绩会上对于下半年乃至于说对于明年做了一个初步的展望，那核心是今年的下半年依然预期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同店的增长以及经营利润率同比率增长的一个预期，所以依然还是韧性非常强。然后除此以外超预期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个是百胜在从去年到今年去做的一系列的创新上面取得了一定的收益，新模块创新板块的增长是非常好的，也超过了公司的预期，那很多的创新板块的开店也上调了。第二个是那今年是收购了这个必胜客在内地的所有权，未来的话会增厚公司的整个利润的想象空间，那主要体现在必胜客收回自有之后它的这个品牌的灵活性品牌的创新的灵活性都会有所增加，以及在节约了品牌使用费的这部分之后也使得必胜客的这个在同一样的回本周期的预期之下可开店的范围增加，那必胜客也有上调。那就这两个部分我再简单的做一个展开。那首先就是关于今年同店依然还是维持在去年 4Q 的时候给到的一个预期，就是今年的同店还是一个0-2同比增速，所以下半年依然还是保持一个稳健的这个情况。那当下同店最主要的抓手就是创新啊，那创新也包括这个新业务的模块，像咖啡的类的这个肯悦咖啡目前是有3300家店，那对于母店的同店拉动是有个位数的百分比，那目标的话是到2026年整个销售额翻倍，是来到20亿这样的一个量级，那速度其实也是非常的快了。然后在去年开始去强调今年开始去加速的这个 Keep Pro 绿肯啊，这个绿肯就是肯绿青石，那青石的这个赛道在公司去做了肩并肩店，然后以及说依托母店去做 Keep Pro 之后增长也是非常之快的，那2026年的这个增长可能是3倍以上这样的一个增速，那到2027年可能会突破10亿的这个销售额啊，那开店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上调啊，那因为 Keep Pro 它这个客单价会更高一些些，所以对于母店的拉动它也有双位数的这个百分比啊，但现在的门店还是相对少一些。然后在必胜这边必胜客这边也有新模块在今年上半年去做亮相，那当下比较快的一个进度是这个必胜汉堡。必胜汉堡的特点它是一个现点现做的汉堡品类，那主要是这个牛肉和鸡肉作为其中主要的肉制品的馅料，那通过6个月的时间必胜汉堡也快速达到了200多家门店，而且对于母店的销售贡献也有双位数百分比的一个增长的拉动，那因为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比较超预期的，所以到今年年底的话可能也会来到这个较现在的门店再翻倍或者更多，来到500-600家这样的一个体量，那这个是创新板块对于当下百胜的核心贡献。然后对于原先的这个肯德基主品牌以及原先的主要品类的情况，那公司也是持续在做创新迭代，那像一些核心大单品也是在做口味上的一些延展啊，也给公司贡献了非常稳健的同店的这个业绩表现。然后在于然后未来对于说明年这块以及未来有增厚的地方，就是在于必胜客中国内地所有权收购带来的影响。如果直接从收购的经济利益上去看，对利润是有所增厚的啊，因为必胜客这个向必胜客品牌支付的3%授权费就是可以节约下来啊，所以必胜客的餐厅利润率将直接会提高税后2.8个百分点，那对于这个百胜中国整体的利润率也会提升不到1个点左右的百分点的这个水平，这是一个直接的拉动。然后再往未来去展望去看，必胜客在收回所有权之后可能也会带来品牌势能的向上提升，那第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开店会提速，因为节约了2.8个百分点 点，这部分是直接就拉升了门店的利润率，所以同样考虑说2到3年的回本周期的情况下，必胜客可开的范围就是有所增加，所以必胜客从2027到2028年净开店数从原来的600家以上上调到了800家以上，上调了200家啊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另外就是以社会自有之后，必胜客的创新策略也是更加灵活，包括像菜单呀、门店的模式呀、新模块运营各方面的创新，也是延续这个百胜中国一以贯之的这个能力，也有望去助力门店业绩的进一步提升啊。那我们其实上半年已经看到了必胜汉堡已经卓有成效，那未来的话，必胜客也会去继续去延续着创新这样的策略去推进啊。那这个以上是关于百胜业绩超预期以及对未来展望的一个展开介绍。然后百胜的话，其实在去年到今年已经给市场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消费白马高股息的一个这个特征。那业绩的话稳定是在这个10个点上下左右的一个增速水平，然后在26年对股东的回报是高达15亿美元，然后2027到2028年的话股东回报是稳定在9到10，28年以后随着自由现金流的这个增长，那可能这个分红会来到10个亿以上。那所以去看当下的这个股息率的角度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26年的股东回报对应股息率是达到了9个点以上，那即便考虑27年可能会回落到9亿的股东回报，那股息率也是在5个点以上啊。那所以我们觉得百胜是非常难得的在餐饮板块里面具有稳健成长而且高股息回报的优质龙头，所以也是其实是在他发完业绩之后我们就是重点提示啊。然后瑞幸的话也简单再提一下，因为很多投资人是关注到瑞幸今年开店是持续上调超预期的表现。那二季度瑞幸的收入增速29%，均为30%的这个增长，其实大部分也是去靠收入去贡献的。那开店的这个增速去贡献的。那上半年公司净开门店是超过了5000家，来到了5262家。那这个开店增速在行业里面是绝对领先，而且你要考虑到瑞幸它本身在今年年初是一个超过30000家的一个存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其实这个开店增速是非常之高的了，非常高的了。那这个开店里面有65%左右是这个70%左右吧，它是这个自营店贡献的。那加盟店贡献了今年开店的30%左右啊，所以有一部分是公司主动去加强开店的这个主导性的动作所在。然后另外是统店层面，瑞幸其实算是符合预期，一季度是在持平上下的统店，然后二季度是在-5%左右的这个统店，实际上是符合预期，然后在行业里面表现也是中等靠前的一个水平，这部分是符合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利润的增速利润率也是相对比较超预期的。那这个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去年在随着外卖补贴的这个提升，然后外卖的占比有所提升，就导致了公司直营这边的费用率是得到了快速增长，就骑手成本的快速增长。那今年随着外卖的这个占比回归到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利润率得到了一定的这个释放所以利润率的恢复的过程中也使得公司的利润表现是超预期的啊。然后我们觉得能够看到当前瑞幸在行业里面的势能发展是非常之强，它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咖啡这个品类，尤其是10到20块钱平价咖啡在国内的人均杯量的提升速度渗透率也是非常超预期的。那当然这个赛道里面瑞幸打下了一片天地之后，那从去年开始也有非常多的限制茶饮品牌也进入到这个赛道去做茶咖的融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依然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这个成长性的赛道。那瑞幸本身除了咖啡以外，那在从去年到今年也是加大了自己限制饮品类其他的这个非咖类的饮品的这个推进。那像去年的话占比是20%以上，那今年的话非咖饮品占到限制饮品估计是能达到接近于30%这样的一个比例了能够看到瑞幸依托于原先的客群，原先的这个数字化的体系，在非咖类的饮品上面推出也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去关注 这个限制的咖啡饮品、咖啡茶饮行业的龙头公司的这个成长性，所以映射下来的话，五迷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优质的这个标的。那前面何老师也提到，就我们预期股民的中报表现也不会很差，估计在消费行业里面还是保持一个领先的这个增速。那后面的话，有其他公司在这个发完业绩之后，我们后续再做一个补充的这个汇报。那今天先汇报以上。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